下面请夏老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。信仰是要走出去，《希伯来书》7章11到22节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哎呀，今天是2月1号，一个月过去了。我想在这个月，我们听到很多，我相信弟兄姐妹，听到各地发生的事情啊，我们常常。听到事情的话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内心总是有一种想法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有点想法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真是来到这里，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是有安息的，因为神是赐安息的神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安息。今天的祷告，今天的诗歌也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到神到了。人到神那里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天上的平安。啊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你借着希伯来书赐下宝贵的话语。求你这个时候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圣灵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也是教导我们，圣灵也是替我们祷告，让我们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。是什么？让我们晓得如何在你面前过每天的日子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想很多人知道，我上个月，和女儿啊，我们两个女儿，有大女儿，中间一个儿子，然后小女儿，跟小女儿到意大利旅游啊，利亚德里。那其实我们去意大利那么多次了，都是在罗马啊。我们基本上不出城的啊，不出城的，所以我们这种玩的性质一般般，一般般啊。如果有玩的机会的话，我们就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女儿给我们的大礼啊，大礼就是说她所有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就去就是了啊。包括她开车啊，包括她导游，对不对？所以她做导游的话，我们到哪个景点吃哪个餐馆，全部她在搞。啊，全部他在搞，我们不用担心，啊，不用担心。可是很不习惯啊，跟着一个人走啊，完全不动脑筋啊，可是是女儿嘛，那让她表现表现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可是就说，那到哪里玩，吃什么餐馆啊，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，啊，而且评价都是很正确的。啊，所以他就照着网络上的这些评价啊，来决定吃哪家餐馆。所以我们吃了两家有名的披萨餐馆，其中一家是世界第一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什么叫世界第一？啊，披萨还有世界第一？不过我回来了以后去查，哎，真的是第一，啊，真的是第一。可是第一的话，却是在很小的城市，啊，这是我很意外。那第一的话，应该在大城，可是很小的城市，啊，所以要定位。我们去了还定了位，啊，那定了位了以后，我们就跟着去，对不对？跟着去，那跟着去的话，就享受世界第一，啊，世界第一。那这些都是靠 AI，啊，在网上搜寻这些资料靠 AI。那圣经是不是 AI？对不对？那圣经是 GI。神的 God's intelligence，God's intelligence，那神的智慧啊，那圣经里面有对人物的描述，啊，圣经有对人物的描述，那圣经是 GI，那圣经对人物的描述是可以信的，啊，是可以信的，所以希伯来书，过去2个礼拜、3个礼拜都在讲希伯来书第6章到第7章，那今天还在继续讲。第七章， 第七章还会再讲两次。所以我们听到总共希伯来书总共13章，今天是 6.5， 第六章已经讲完了，6.5 我们到了一半，一直到了一半。我相信大家慢慢开始喜欢希伯来书，因为真是对症下药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希伯来书，真的需要希伯来书。所以希伯来书六章七章讲到两个旧约 的人物，就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。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，我们都在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麦基洗德是永远的祭司，永远的祭司。可这两个人却凑在一起了，凑在一起了。所以前几个周日周牧师在讲道里面提到希伯来书六章13-15节的打算，讲到亚伯拉罕那十三节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责起誓的，就指责自己起誓，说：“润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润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了。”这里是讲的应许，这个经文是出自创世纪22章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那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是应许提了好几次。所以这个应许这里特别讲神指着自己的名起誓，那加上这个起誓，指着自己的名加上这个起誓，所以这两件事把应许变成不变的真理，不变真理。所以耶和华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又真又实，一定会成就的。我们来看15节，他说：“这样亚伯拉罕仍旧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”我们常常跟随神，我们想很久忍耐这个字，我们就想就乖乖的不要犯错，是不是当我们犯了错以后，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很久忍耐。”没有很久忍耐。可是我请问，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有后裔，他要从一个儿子开始，是不是？他说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没有孩子，可是得到神的应许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75岁，我已经很近75了，现在74，我要7575。当然亚伯拉罕75岁跟我75岁不太一样，他没有孩子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孩子。那这里我们就讲说，亚伯拉罕前面讲的说亚伯拉罕很久忍耐，他是不是不犯错？他有犯错是不是？创世纪16章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？他等不及了，听了妻子的话，就跟使女夏甲同房，生了以实玛利。他有没有错？他有没有很久忍耐？明显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讲他很久忍耐，所以得了实玛利以后，家里产生很多的问题，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一直很久忍耐，中间有错。我们今天一次错的话我们就是觉得是永远的失败。永远的失败，所以我们常常对成功信心缺缺，我们对失败是十足的信心。我们常常看了一件事情以后，觉得糟糕了，失败了，所以我们常常是往负面方向去想，可是神叫我们成功，就失败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翻身，是不是？所以亚伯拉罕很久忍耐。是有错的，可是错了以后他很久忍耐，他虽然错了以后他继续持守神的应许，持守神的应许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很久忍耐是不放弃，失败还是不放弃，因为他相信神给的应许不会落空，应许必然成就， 所以在十七节，我对十七节很有感受。十七节开始有个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启示又来了，啊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不能说谎，好、啊、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给大得勉励。这里讲到两件不更改的事是什么？跟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对亚伯拉罕启示，还有指着他的名启示担保。神的应许是不会更改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有这两件事，明白吗？我们也有这两件事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我们也有这两件事。照样，讲说，那承受应许的人，那这里讲我们是谁？是写信的人。我们是谁？是收信的人。我们是谁？在新约的人，请问是不是我们？啊，神对那承受应许的人，我们一样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给我们应许，一定成就，一定成就。所以他这里讲的说，叫我们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给大的勉励。神是要勉励我们，他的应许永不更改。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一直在讲，信仰是要走出去的。神有应许在那边，我们走出去的话，我们去经历神的话，我们去操练的话，我们就经历到神。那我在利大利旅游时候，我想弟兄姐妹，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了，一个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公路上面，不想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。大家猜也猜得出来，开车的话，不想发生的事情，车子爆胎，那爆胎的话就停在路旁，那条路啊没有路灯的，完全没有路灯，完全靠你车子的灯啊，那就在那个状况里面啊，我们第一个就打车子停在路旁啊，就完全爆了，完全爆了。我还以为说这个车子可能还可以慢慢走，我完全爆，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。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打电话给租车公司客服说，你们明天到附近的服务中心去换车，这是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现金怎么样？现金是你的事儿，没有不提供路旁紧急服务，也不会替你打电话，完全你自己的事儿。可是，在黑夜里面，人生地不熟，路过的车子哗哗哗刮过去，有指望吗？可是信仰是走出去的，信仰是走出去的，信仰是走出去的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，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，谢谢。他说：“我们逃往避难所，在困境当中，我们有这个指望。这个指望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”我想我们上礼拜的信息啊，灵魂的锚，灵魂的锚定点，灵魂的锚定点。那经理说他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个题目，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。我问了好几次，他说我还在想，想的这个题目真好。那我们上礼拜小组，我们那小组分享的很好。那他说这个锚又坚固又牢靠，灵魂的锚定在哪里呢？下面说且听入幔内。不然当时收信的人，他们信耶稣的犹太人。他们知道什么叫幔内，他们叫什么呢？就是至圣所。今天的诗歌里面也讲了至圣所。那神在幔内，那灵魂的锚通入幔内，就是把锚定在神那里。 定在神那里。所以一个人在困境里面，那信靠神，知道神同在，内心属灵，内心属灵，灵魂的锚是稳固的。那车子爆胎了，没人理你。那车子的后备胎，后备箱有备胎，我已经很久没换轮胎，那什么都是 Triple A， 这里都叫那个路房专门帮忙的公司来帮忙，那里真的不晓得找谁。那我就试试看自己换胎，打开轮胎盖，那个坏的轮胎盖需要打开，那发觉需要工具，两手掰不了啊，两手掰不了，使不上劲儿。那车上没有工具，车上工具，那就停顿了。那困境还在那里，忍耐等候，不放弃。忍耐不放，真的需要人停下车来帮忙。等了一小时，居然有一个人停下车来。一看这个人也不是有钱人，车子里面摆了一塌糊涂，可是他有工具。所以一个人来帮帮你，他没有工具，也没辙儿，他有工具，那装上了备胎就上路了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，感谢这位意大利人，语言不通，可是他有愿意的心，我们感谢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能遇到很多，就是就一件，这一件就帮助到了。忍耐，信心是放在神身上，所以我们会遇到各样的困境，在困境里面，我们到父神那里，父神那里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我去了那么多教会，真的教会里面讲耶稣是大祭司很少，很少有教会讲耶稣是大祭司。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就是讲耶稣是大祭司。他带我们进入幔内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下面就开始讲耶稣是谁。耶稣是谁？六章二十节，他说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所以进入幔内是耶稣做我们的先锋，做我们的先锋，这是什么观念？这是什么观念？耶稣进了至圣所，我们跟随他的话，照样进去。那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呢？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呢？因为这里就有答案了，因为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永远的大祭司。那这是收信人，这些收信的犹太人，他说希伯来话，他们所不明白，因为他们是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去看新约的事情。所以大祭司对他们的观念是，大祭司要从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出来，所以耶稣是犹大支派出来。所以接下来作者就用7章到10章，我上次在报告加时说，7章到10章来告诉这些收信人，耶稣做大祭司的意义是什么。前面讲的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，那么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？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就复习一下，上次基利所讲的，我们看7章1到2节。7章1到2节，这里讲什么？因为上次已经大家记忆犹新了。这里讲什么？头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麦基洗德死亡，麦基洗德是祭司，祭司不是人封的，那祭司是神召的，那祭司的职任和他的荣耀都是神给的， 所以麦基洗德真的是祭司，真的是祭司，而且麦基洗德是长远为祭司。什么是长远？他祭司的职任啊，一直在那里，他的任期是永远，任期是永远。那一到二节又提到，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，麦基洗德也亚伯拉罕祝福，所以麦基洗德的位分是大于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。可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亚伯拉罕是最大的，这是一个观念的转换。当人观念转换过来的话，那事情开始就明白看懂。所以在这里作者一直在做铺垫的工作，让他们的观念转换，能再在讲耶稣是大祭司。那麦基洗德有讲到他是王，他是什么样的王？他是仁义王，又是杀人王。杀人就是希伯来就是说撒弄，撒弄就是平安。所以他是这两个仁义跟平安是搅在一起的，所以他给人仁义，给人平安，这是他的特质，这是他的特质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，你是不是会肃然起敬？肃然起敬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他，献十分之一给他。我想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人，然后特别是开始肃然起敬，或者对他有感觉？那这次在意大利营会有位牧师来参加，公公告诉我，罗马天主教皇接见过他，接见过他。那这次因为我跟他同一组，所以一则以喜，一则也忧，其实他是非常非常低调，非常低调。他在我面前非常低调，我只记得他问我一个问题，说亚老师，是不是赞成神学院？我不告诉你我怎么答。他只问我一个问题，你们是不是赞成神学院？可是他非常低调，我是对他是非常羡慕。但是麦基洗德第三节，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没有背景可查。那族谱犹太人是非常看重的，那一个人没有族谱的话，找工作都有问题。今天的话没有这个背景的话，找工作都有问题。他说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麦基洗德没有生死的记录，圣经找不到。那这样在美国申请驾驶执照都有困难，是不是？生日都没有。那我觉得在美国看医生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在美国看医生呢，每次都问你什么时候生日？我以前很傻，把年都跟他讲，现在年不讲，就讲每个哪个月做，他就确定就是你，确定就是你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人跟人的相信呢，也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就是做事人是要负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，尤其是民族的大局，身世背景是要一目了然。那根正苗红，那这个字我是跟某某人学的，跟 Ella 学的。根正苗红这个不在我的字典里，这是国内的。根正苗红真是好，要根正苗红才能做大祭司，才能大人。但是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，这里是在讲麦基洗德。重点是在麦基洗德，这里不是讲耶稣，这里是讲神的儿子。所以麦基洗德是神立的，与神的儿子相似，他不是人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过日子是神说的算，还是人说的算？神看我们 乃是他的儿女。这句话不只是安慰安慰，我们正是神，我们正是神应许的儿女。对麦基洗德是这样的等次，所以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看到麦基洗德，他奉献十分之一，所以亚伯拉罕看麦基洗德是有感动的，是有感动的。所以第四节，作者就说：“你们想一想，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。”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的尊贵！这些人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，从小听过圣经故事，从小听过这些故事，可是可能不明白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作者说：“你们想一想，这个意义是什么？”麦基洗德是尊贵的，麦基洗德是尊贵的，所以他。所以，同时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想，我们也要想想，耶稣是我们的先锋，他进入幔内，他与神同在，他进入幔内，他与神同在，我们跟随他过去，我们是不是也在幔内？我们常常虽然在幔内，可是我们的状态好像是在幔外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，我明明在基督里。耶稣活着在像基督外，所以耶稣他来拯救我们，所以他做的事情是让我们与神和好，所以对耶稣基督，我们是怎样的感动？我们是怎样的感动？我们是否把他当做大祭司？我们是否把他当大祭司？第八节，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历史的人。但在那里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。这里讲到两类的祭司。今天的经文下面会一直讲到两类的祭司。那一类在这里在世上是指立位的祭司，他们是必死的，不是永存的，就跟我们人一样。另一位祭司是在神那里是不死的，拜祭司的是。祭司，永远的祭司，有神为他做见证。今天会讲到神的见证是什所以麦基洗德是永远为祭司，是千真万确的。那这两类祭司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关于麦基洗德，作者还要说什么呢？第九节、第十节，并且。可说，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这里讲到血统关系，血统关系。所以，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，等于立位也献了十分之一。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，他所做的对后裔是有影响的。那这里就讲到，这是等于立位人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这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这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所以。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把讲麦基洗德的等次是非常丰富的，就是对这些说希伯来话的人的基督徒，对于他给他在观念上先做个准备，然后带出一个重要的问题：为什么需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？为什么需要？我已经有了祭司，就很多祭司，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麦基洗德等次，不是亚伦等次的祭司？为什么？ 对，7章第11节，啊，7章第11节，谢谢。他说：“从前百姓在立位祭司职任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个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？”前面已经把亚麦基洗德的等次讲得很清楚，可是还有一个亚伦。是，所以需要讲一下，耶稣来以前，神给以色列人律法，这个律法规条包括谁能够做祭司，祭司做什么，都在里面。所以一般人我们对于律法的话，就是说要人做这个，不做那个。当人做不好了以后，那就触犯律法，神说这是罪。那人犯罪的话，神给人祭司，借着献祭。那立位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圣殿的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个人，一年一次进入幔内。那在幔内，大祭司把祭物、礼物献在神面前，啊，叫人与神和好。那献完了燔祭以后，就有平安祭，那因为神赦免他们对百姓跟神好，你就平安。这是每年赎罪日都在做。可是照亚伦等次的祭司，能不能使百姓完全？那11节的下半就有答案了。他说：“倘若借着子任能得完全，能叫百姓完全。”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个祭司？所以这里是反问句。那这里是反问句，所以答案就在那里。所以照亚伦等次的祭司不能使性完全，所以神就要另外兴起一个祭司。所以这里就暗示说，另外兴起的祭司能够使百姓完全。前面我们在6章20节提到，做先锋的耶稣是照祭照。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的另外兴起的祭司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耶稣能使人完全，人完全以后才能进入幔内，到圣洁的神面前。可是立位人之任的祭司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所以神兴起另外一位祭司。会牵扯到什么呢？我们看12节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改变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所以这里12节的律法跟11节所讲到的律法，是指立位人受任做祭司的条规。讲到这个条规，那这些条规的话，这些犹太人是支持的，他们以前也是照着去做。所以条规是。要更改了，现在要更改，我们会可能会有个疑问，这是不是神搞错了？如果搞错的话，现在来弥补，来更正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看呢？我们继续看，往下看，律法为什么需要更改？更改什么？13节，他说：“因为这话所指的人，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。”事后祭坛，14节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，耶稣是属犹大支派的，刚刚前面也提过了。那这个支派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事后祭坛。什么是事后祭坛？是做圣殿里的事儿，做圣殿的事，这是祭司做的，包括献祭。那这是立位人的专职，对于他来说，他的专职。那为什么属犹大支派可以做祭司呢？收信人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常常我们就说规矩就是规矩，这规矩是神定的，怎么能改？所以我们常常在直觉反应里面，我们会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：为什么要更改？为什么要更改？那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不是说不是问。可不可以改教会的规矩？而是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享？在家里是不一样。那我在上海服侍6年，我参加一个教会，很多人知道是什么教会，新人之家，啊，跟我一样，上海新人之家，啊，那我好像是一个顾问一样，我好像是一个顾问一样，常常做顾问嘛，好像也不好，讲太多，希望他们能够自由一点，一方面好像又不得不讲。因为比较年长，对不对？好像又不得不讲。那周老师就是说，你常常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加一个东西，改变一个东西，问他们为什么，不是不能改，为什么呀？可是我们人习惯了以后就不想改，旧的永远是好。就是没有想到说神的心意为什么要？啊，我过去的经历对我很有提醒，很有提醒。不但是问人家为什么，也问自己为什么，有心意在。所以第七章作者讲新的大祭司，他是一层一层的，那这就叫做劝导，劝导。我们看15节，他说：“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，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那作者说我的话更显而易见了。”也是说，现在你们开始明白啊，开始明白。所以15节跟11节是相连的。既然神兴起另外一位祭司，不是照亚伦的等次。而是要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这里所讨论新的祭司就明显，就明显，就明显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在麦基洗德等次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我是完全的人，回到神了，你相信吗？你是完全的人，可以到神那，不是你做的多，是耶稣基督是你的先锋，你跟着他进去，你是完全的，你可以到父神那，你有这个信心吗？16节，他成为祭司，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。乃是造无穷的生命大能啊！感谢赞美，生命在，生命在，所以这个无穷是不能毁坏的。圣经，那是赐生命大能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不一样？他有赐生命大能，所以这里有对比，不是，并不是，而乃是是对比。所以造无穷生命，造无穷生命是有能力的。那这是新约新的祭司耶稣基督，那照肉体条例的没有他呢？这是立位的祭司，不是乃是把两者的关系就带出来了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就在15节说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，后面还在继续讲，后面还在继续讲。所以作者说这些，他的把握在哪里？常常我们跟人家说一些话的话，我的宝在哪里？如果你说是圣经的话的话，人家就听；你说是自己的话的话，人家抓抓抓抓脑袋，我到底要不听？你到底从哪里来？到底从哪里？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吵，我觉得吵得越来越有意思。你所有的。所有的观念，所有的想法，所有的描述，都经历至少99%从生来，从生来。那这样的查经班就一直下去，就一直下去。所以波斯乃是就把两者的关系连接上， 所以作者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作者是有把握的。十七节，他说：“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，这是有谁做见证？”那这句话是从哪里？是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。诗篇一百一十篇这句，我们稍微查经，包括我们今天下午还是来用诗篇一百一十篇。耶稣在跟在圣殿，最后在圣殿跟法利赛人讲了很久，最后就讲到诗篇一百一十篇。所以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弥赛亚诗篇。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写的诗篇一百十篇，我没有打出来。诗篇一百十篇第一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抽离做你的脚凳。”那这里是说，仇敌还没有克服，仇敌还在那里，可是有一天。那耶稣基督是坐在弥赛亚，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完全的得胜，那这是第一节，所以这里是讲到是弥赛亚诗篇，所以神在希伯来书写书前大约1000年，1000年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常常做见证的话，我们都喜欢看近的，可是神大老远1000年。结束前1000年前，就为耶稣做见证。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这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。神的话我们不需要讲的虚虚的，不是讲的好坏的问题，是有没有把握的问题。十八节，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。废掉了，那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更美的期望。靠着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六章前面我们就提到6:19所提的指望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神借着启示，指着他的名担保给我们的应许。进到幔内不是只到一个地方，是跟神相交，是神存在的地方。当人进到幔内，知道神同在的话，是没有惧怕的，是没有惧怕的。那有一节圣经大家非常熟悉，非常熟悉。今天有人祷告也用了，那就是希伯来书4:16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弟兄姐妹们，你到神面前不会空手而归的。你到神面前不会空手而归，你要忍耐等候，神不会很可能不会马上给你。可是你到神面前的话，你会有平安。神要给你的，可能要等一等。你不会空手而归的，因为神是赐应许的神，他的应许必定成就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随时随刻可以与他相交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成为完全的人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完全的人，是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。可是立位其实不能使百姓完全，人无法进到神面前，神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就在基督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是新造的人，你我是新造的人。祖母是在这里讲到，一定会讲新造的人，一定会讲新造的人。已经不是旧人，新人是完全， 我们跟随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有仁义在我们身上，有平安在我们身上。那这更美的指望是在基督里。所以耶稣为祭司，作者在这里还没讲完，还没讲完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二十节他说：“再者，耶稣为祭司，并不是不启示力的。”这是双否定，我们都很习惯，不是你都很习惯。双否定的话是绝对是启示力的。为什么要讲启示这件事情？二十一节他说：“至于那些祭司，原不是启示力的，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，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：‘主启。’”主起的事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的。所有的祭司都是神的。耶稣的差别在哪里？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：“主起的事永不后悔，你是永远祭司。”前面我们讲他是永远祭司，这里特别讲到永不后悔。这是刚才诗篇110篇第四节的上半句，上半句。那启示的功能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也讲过了，就是说，跟讲话的对象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非得相信，而是强调神绝不后悔，耶稣为祭司，怎么会把它换掉？他的任期是永远。你有一个不会撤换的祭司，你是不是觉得稳？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换老板，新老板来了，他的性格跟作风跟以前的不一样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做调整。我在硅谷做了好几家公司，常常看换朝代。下面来个印度人老板，在后面来个犹太人老板啊，我曾经有两个犹太人老板，碰到两个犹太人，中国人老板啊，完全不一样，他使用你的方式，他跟你讲话的方式，他开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完全重新调整。可是耶稣基督，神启示，绝不后悔。他是上麦基洗德等次的，永远为祭司。我们跟随他，不需要做调整。不要做调整，不要担心我要做调整，就跟随他。所以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是稳妥的。最后一节，今天最后一节，二十二节，既是启示力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耶稣是启示力，目的是做了更美之约中保。弟兄姐妹们，什么是中保？刚刚我们讲祭司，这里讲的中保，中间的担保。中间的担保在神人之间，有中间的担保。耶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他是中间的担保，他不会撒手。他不会杀人，所以耶稣是神启示力的，表示说神一定会全心全力支持耶稣做祭司、做中保，打胜他的手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跟十九节更美的指望是对应，是对应的。那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这更美的指望我们一定会得到，一定会得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活在基督里会失败吗？会失败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所以神差派他的儿子弥赛亚是救世主，是救世主。神不会放弃我们，这灵魂的锚又坚固， 又牢靠，又坚固又牢靠，所以整个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整个希伯来书是要我们去操练，明白这样的信仰，明白我们有这样大的需要，我们去操练的话，我们就真晓得这些。可是我们常常说，对我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觉得没有用？没有去依靠神，没有去认罪，没有把神当成。我们常常夫妻看对方，说你总是这样，又来。我们也看自己，他说我总是这样，我总是这样，我总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的罪，自己犯罪，控告有吗？我们没有活在麦基洗德等次的基督里。其实我们也会看自己在进步，犯罪的频率减少，你我生命都在改变，都在改变。我记得我以前在一家公司，60天，我知道，60天，有个属下跟。跟周老师讲，包括他老板抱怨，那属下跟老板都是，那周老师怎么回应？他说：“你看他有没有进步？”那个小弟兄就说：“是有进步。”那周老师说：“那就我们跟着神的话，都会有进步。”有人没有跟随神，怎么样把他带？一起靠着这位先锋，到父神那里，得到随时的帮助，得到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耶稣是神奇，他是祭司，他是中保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赦免是彻底的，这是彻底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为明天的事担忧。信仰是走出来，我们不要把耶稣当做立位人的祭司，而是在立法上看自己是犯罪，看自己是犯罪人。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做了。那在更美之约里面，你我是完全，我们能够行公义。那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弟兄姐妹，夫妻的关系，我们跟孩子的关系，能不能做？能够做。那我这次在意大利游玩，差点吃鱼肉，鱼肉不是说撞车，因为吃什么餐馆都是女儿安排，她特别喜欢吃意大利。意大利餐我吃2天的话，我就开始有点，有点吃不消了，那番茄汁，对不对？然后奶酪，对不对？哇，奶酪吃了很多，然后什么，帕玛松，太太喜欢吃帕玛松，帕玛松还比较好吃不喜欢吃海鲜，吃了几次海鲜就差不多。所以在上飞机前的最后一顿晚餐，我建议吃中国餐。可是我女儿还是意大利，你是陪她呢，还是她来陪我？她来陪我不可能，是不是陪她？正常人，我太太提醒，我太太是愿意陪我，可是她选择陪她。所以我在反思里面，为了一顿饭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花了明天早上还有3点钟，6点钟飞机，他那么辛苦，是吗？ 当人活在肉体里面看不到，当人回到基督里面，心就因为我本是完全的，一时的闪失，再次得胜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是我们的夫妻关系，跟孩子能够做。我们去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可以不看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大基础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在你面前替我们代求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赦免是彻底的。是完全的，当我们相信这一点，就可以走出来。耶稣基督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我们在他里面就满有仁义，满有平安。主，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住在麦基洗德的等次里面，我们有公义，我们是不会犯罪的，我们有平安。我们要的是投靠耶稣基督，父神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这时候祷告感谢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感谢神，这边到。